有人说呢，熟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太熟悉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说，熟悉会造成就是轻视，就是瞧不起。那圣诞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呢，因为每一年都过圣诞节都很熟悉，就不知不觉就忘了圣诞节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即使了解呢，也有的时候不当一回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圣经是信耶稣的人大概都很熟悉的一段的故事，即使有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不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也常常听到演话剧啊，就演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可是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个圣诞节，是真正的圣诞节，不是我们今天世俗化的圣诞节。我昨天跟师母说，看到新闻说，哇，现在什么？我们前阵子感恩节不是有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吗？ Black Friday 去买东西，然后星期五不够呢，礼拜一叫做 Cyber Monday， 就网络的星期一。哇，这个生意人真会做。昨天他叫什么呢？ Super Saturday， 就是说在圣诞节之前你赶快购物呢，就是昨天购物。你如果昨天购物的话呢，他那个包裹在圣诞的，就是圣诞夜之前会保证会寄到你家。这是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可是当时我们如果读第一个真正的圣诞节的故事呢，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和蔼可亲的圣诞老公公。没有圣诞老公公，没有那个吼吼吼，有没有？好，你去 shopping mall 都有圣诞老公公 ，Santa Claus， 那个是那么和蔼可亲，把孩子抱在的膝上照张相啊，没有这回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位大而可畏的天使。这个大而可畏的天使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和蔼可亲，因为呢，连那一群所谓的牧羊人看到都会害怕的。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牧羊人是什么状况啊？当时的牧羊人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简单，因为当时的牧羊人没有说有枪的，所以当时呢野兽很多的。那野兽来呢，他不能说现在的牧羊人就让狗去咬一咬，拿枪去把野兽打死。当时的牧羊人没有这些东西，当时的牧羊人只有手跟脚。所以呢，圣经有一段故事，就是我上个礼拜有提到所谓大卫王的故事。大卫这个人呢，曾经做了牧羊人，他父亲派他去放羊。大卫曾经对一个王叫扫罗王曾经说了这个故事，说你的仆人呢，曾经为我的父亲去放羊，有的时候呢就来了狮子，有的时候呢来了一头熊，就从我这羊群中就挑了一只羊羔就走了。那我是牧羊人，少了一头羊怎么办？我要向我的父亲交账嘛。那我呢，我就去追赶他，我就击打他，管他是狮子管他是野熊，我要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如果这个熊跟狮子要来害我的话，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啊，把他打死。这是当时的牧羊人啊，狮子我也不怕，熊都不怕。可是这一群这么彪悍的牧羊人看到的不是看到圣诞老公公啊，看到的是天使，他就发抖。所以天使说，你不要害怕，有根据的。那我们今天忘了，第一个圣诞节是一位天使从天降临，你我都要害怕。然后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我们没有看到圣诞树，我们却看到一群什么动物嘛？因为在马槽里很多动物。这几年呢，因为环境的关系，圣诞树是很稀少， 我们讲的圣诞树是真正的圣诞树，不是那个塑胶的圣诞树。现在圣诞树是越来越稀少，可第一个圣诞节没有圣诞树这种东西存在。然后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我们没有可以从圣诞树上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因为呢，我们以前在加勒的时候，我们圣诞节也会摆圣诞树，可是我跟师母比较简单，我们不买那个真正的圣诞树，我们都买那个假的哈，每一年给就是拿出来用用，然后我就百思不解，为什么有人要买圣诞树啊？买假的多好，啊！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呢，哇，假的圣诞树没有味道嘛，塑胶，真的圣诞树那个香味啊是很香的。把你房间都充满了。可当时第一个圣诞节没有馨香的圣诞树，而是什么马槽里那个马啦，这动物的粪便臭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待过马槽，我们有的时候去经过那个 animal farm， 对不对？一些人家的，我远远的我就受不了了，何况我待到里面那种粪臭的味道你会受不了。我们把圣诞节用得这么馨香，可第一个圣诞节是臭气满屋的圣诞节。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没有看到圣诞树上的挂的哇那么漂亮的圣诞灯齁。没有那么漂亮的圣诞灯。可是我们却看到从天上到地下的荣光是主的荣光。我们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圣诞的灯都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个荣光还要明亮。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整天就是忙着看这圣诞灯。我记得以前我们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去在夏勒的南边有一个 town 叫做 Christmas Town， 很多的圣诞灯。曾经有一个叫做 Jimmy Baker 的一个电视传道人，后来发生了丑闻，他有一个叫 PTL 的一个组织，他号称有100多万个灯泡的齁，我们都去看过。我们现在的看的都是圣诞树上的灯，可是我们却看不到这个从天上来主的荣光，四面在漆黑的晚上照着这群牧羊人。然后呢，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圣诞树底下的圣诞礼物。我说过他们没有忙着去买 Super Saturday， 去网络买圣诞礼物。可是呢，我们却看到神赐给人最伟大的一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礼物都加起来，都比不上耶稣基督这个礼物来得伟大，来得宝贵。这个是第一个圣诞节。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说 Jesus i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耶稣是这个节期的理由，耶稣是我们过圣诞节的原因。我们不是忙着去购买东西，你一年有365天，你可以其他300多天可以去买。可圣诞节这一天我们过，主要是为了这一位，为了你，为了我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常常注重礼物，却忘了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的那位恩主。那希望在我们过得很熟悉的圣诞节，用这个主日，我们再一次的来想想，来回味一下第一个圣诞节，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底你我应该如何的过圣诞节。那每一个圣经的故事是历史的事件，都有它历史的背景。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早在这个圣诞节发生之前，因为圣诞节不一定是12月25号啊，这个是后来的人就选的这一天，大概是12月多这个时候， 不晓得是哪一天，哪一天不是这么重要。可是在那个时候，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早在那个夜晚之前，神已经在为那个晚上做了准备。神做怎么做准备呢？就是用当时的罗马大帝国的国王说，要下旨意，要天下人民报名上册。报名上册就是去户口调查的意思，就 censor， 就人口调查，就是报户籍的意思。那当时据历史学家来考证，这个都是有历史的根据。据历史学家考证呢，罗马大帝国因为控制的版图太大，可是他每隔将近10年要来一次人口调查，到底我人口有多少人。他人口调查像我们今天一样都要人口调查，为了什么？收税嘛，对不对？我多少人可以收税。那另外呢，罗马帝国的时候也为了要打仗，我有多少男丁可以去打仗，大概在什么位置，我都要清清楚楚。可是你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是在罗马帝国的控制底下，所以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盯得特别的紧，所以他规定，当你人口调查的时候呢，你必须回到你父亲的户籍的地方去报，不像我们现在可能网络去报一报就好了。当时你必须要回到你父亲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约瑟呢，本来是住在就是在伯利恒的，可是呢，他是住当时他人是住在拉撒勒，所以呢，人口普及调查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千里迢迢的，当然没有千里哈、哦，距地理位置是80英里的距离，80个 mile， 你要从那里拉撒勒到伯利恒。去就报户口，那一般他们的规定只要男的去就可以了，因为最重要是男的嘛，当时男的可以去打仗，男的赚钱那个纳收税。可是当时呢，因为他的老婆就是玛利亚是被圣灵怀孕，已经快要生孩子了，那他不放心，圣经没有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想象，他就带着他的老婆来到了伯利恒。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就这样子发生的事情，可是因为神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在伯利恒生，即使你今天是在拉撒勒，没有人会因为说想到说老婆我在拉撒勒，我还带着快要生产的老婆到伯利恒去生孩子的，没有这个道理。可是神就用一个罗马君王的命令呢，使得约瑟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神的预言给实现了。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神是最后的导演，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预言的计划当中扮演了他要扮的角色。所以就在这个状况之中，约瑟就带着玛利亚来到了伯利恒，就在伯利恒生下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是这个故事整个的背景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呢，英文的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你如果把英文的 history 把它切一半的话，就 his story， 就说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有这个历史存在的目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很简单，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了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有旧约新约，这个历史我们都说是死人的事情，可是历史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国有以前的很久以前那个总统 叫做 Garfield 这总统，他怎么说呢？他说历史是神的预言的一个实现，就神要借着历史把他在几千年讲的预言要一个借着历史一个一个实现。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在神的扮演的导演的角色中，一个一个的预言就实现了。可是我今天要从几个角度呢，跟你们分享神从天上来的给我们的信息，从天上来传达的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呢，在第二章的十节的十一节，就天使就对这群在害怕的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什么内容呢？是关乎万民的。当时这个信息是给一群牧羊人讲，可这群牧羊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以为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信息好像只给犹太人，不给我们中国人，不给美国人等等等。可是他开始就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要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所以神的福音是要给所有的人，今天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给你也要给我。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要把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世人是指所有的人，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呢不至灭亡，要反得永生。圣经又告诉我们，神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沉沦进到永远的死亡当中，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所以这个福音是给关乎万民的，是给所有的人的。然后呢说什么？因为今天，就是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今天福音是给你今天的，不是给你明天的，不是给你昨天的哈。因为得救就在今天，因为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明天，那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哈，你也不能重新再活，把昨天再活一次。福音就是在今天。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碰到有一个人叫做该撒的，该撒的呢是个财主，被人家所瞧不起的。那该撒那个人就很矮小，他听说耶稣要来了，他就赶快爬到一个桑树底上去看耶稣，矮子就有这个困难哦。那当时也没有楼梯，啊，不找一个 portable 的楼梯，他就跑到桑树上，所以耶稣就看到该撒说：“赶快下来，今天就是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住，不是明天啊。”不是后天，今天，因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明天啊。今天，就有人就开始就批评了，哎呀，耶稣啊，到这个财主、罪人、税吏的家里去住。结果耶稣说什么？就是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个家庭，因为今天神为你们生了耶稣基督救主，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不是昨天。福音你今天就要把握，因为你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然后呢是在大卫的城里，我刚刚说过，因为旧约圣经有一个叫做弥迦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伯利恒啊，你这个地方啊，你在犹大的所有的城，你是小城， 君王应该出生在伟大的城，应该是这样子哈、哦。君王应该在北京，或者是在华盛顿 DC， 或者在莫斯科哦，在大城。可是犹伯利恒啊，你是在犹大中是最小的。可是将来有一位呢，要出来，要在以色列中掌权的。他要出生在你这座城，就是因为这句话，耶稣就必须在伯利恒出生。神就借着这句话，所以他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生的这一位救主，是为了你们，这个信息是为了你们。当然你们也包括牧师哈，就为了我们生了什么，生了救主耶稣，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救主。通常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呢就是代表有一个坏消息，对，不然就不是好消息嘛。好消息往往一定要衬托出有一个坏消息。那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罪人不能救自己，罪人必须要有一个救主来救我们，这是坏消息。如果牧师今天跟你说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就回家去了齁、哦、你人也不错齁、哦、我人也还可以啊，我们每天去做点好事呢就可以了啊，日行一善嘛齁、哦、我们去积积阴德功德，你好我好哦，你听得很高兴嘛，我也很开心啊，你开心我也开心齁、哦、那个不是真话。坏消息是说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在罪中出生，我们在罪中生活，我们如果不被一个救主拯救的话，我们将在罪中死亡，在罪中死亡的人没有永生了，这是坏消息。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一位救主。那好消息是什么呢？救主已经来了，救主已经来了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已经来了，这是好消息。希望我们能够把坏消息听进去。我是罪人，我需要救主，那我要抓住这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耶稣已经来了，为我的罪已经付上代价。然后呢，耶稣不只是救主，他是主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要做你我生命的主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天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一同的显现在神的荣耀里。有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哈，做基督徒不是做好人做坏人这个问题。有人常常说啊，那些拜偶像的无神论的比你这个基督徒呢道德还好，他们还好人，你这个基督徒是坏人啊。基督徒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人在神眼中都不是好人的啊，这比较好比较坏，这个在神眼中都是坏人，所以基督徒不是做好人跟坏人的问题。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都要做好人，这是大前提，可是基督徒重点不是在做好人做坏人，基督徒的重点是做活人或者是死人，这才是重点。基督徒的重点是活人或者死人。 这活人死人不是说哎，我心脏还会跳是活人哦，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活人就死人说，在神的眼中呢，在最终的人就是死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就是活人。圣经告诉我们，你我的祖先是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人。可是如果我们仍然在亚当中的话，因为亚当犯了罪，罪就来到了世上，你我都成为了罪人。所以你我如果仍然存在亚当的底下的话，我们都是死人，在罪中死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当你我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我们就成为活人。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基督徒不是做好人做坏人这个问题，主要是做活人或做死人的问题。可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死人，有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活人。这个就是主基督的意思，他要帮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然后呢，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是从天上来第一个圣诞节的信息，不是你能够买多少礼物的问题哦，不是，这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呢，不只是有来自天上的信息，然后要有一个地上有一个记号，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一些的东西，我们人都是凭眼见。有什么记号呢？在第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有一个婴孩。刚刚我们弟兄那个献诗哈，就是婴孩是在什么，在卑微的马槽里嘛，婴孩是被人家抱的，婴孩需要人家来喂他奶啊，婴孩不能做很多的事情，连穿衣服都不能穿，还要被人家包在布里。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地上的记号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救主啊，为世人，为了你跟我，为了万民呢，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谦卑到了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婴孩还要被人家用布来包起来，成为一个婴孩还要躺卧在臭得要命的马槽里。你我说谦卑呢，我们都没有这么谦卑的哈。牧师是比较属于洁癖的，所以呢，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属于洁癖的。然后每一次我们家要包水饺的时候啊，我都不摸肉的，我手不能摸生肉的，洁癖。你打死我，我都不会去马槽躺一躺的哈。我没有谦卑到的地步，那我算什么？我算什么？这个荣耀的救主从天上来的，他为你跟为我谦卑，连马槽都去躺的。我常常说，我如果要为你们去躺马槽，我都要思考了很多很久很久，因为我对那个味道我会受不了的。可是这位救主，荣耀的主，为你为我连马槽都愿意去，你说谦卑还有没有比这个更谦卑的？有的话你告诉我，我要去看看。所以这个记号就是说，我们这个荣耀的主为你为我如此的谦卑，我们不能够谦卑一点吗？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因为他心中的骄傲阻挡了他。骄傲是人最早有的罪，也是人最后会死的罪，因为人你我的骄傲永远会阻挡你来到这位谦卑的救主的面前。所以呢，保罗曾经说了这句话，你们应当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不以自己跟神是同等的为强夺的，为很有自信的，他反得虚己，他反得把自己的荣耀给倒空了，取了奴仆的样子，他就成为人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地方是马槽，他离开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这两个都是极端羞辱的地方啊！我们这边有做父母的，你绝对不会把你的孩子放在马槽里。有的你来找牧师啊，我为你感谢神。你也不会把你的儿女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你也来找我啊。可是我们这伟大的神，把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世上是在马槽，离开世上是在十字架上。有人说一句话，马槽是这位伟大的神走向十字架的第一步，马槽开始，十字架做结束。你说谦卑有如何的谦卑？有谁可以这么谦卑？然后呢，神耶稣基督如何的谦卑？可是同时这个记号呢，也反映出我们世人对这位救主如何的排斥。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放在马槽，是因为在客店里没有地方。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不会说，哦，我很谦卑，我的儿子生下来那个头等的客房都不住，我故意专找马槽。不是的，因为什么？客店都没有嘛，都住满了嘛。因为一大堆人都要去报名上册，所以有钱的人都把客店都包下来了。你这穷人呢，哎呀，给你有一个屋顶已经不错了，不让你去露宿街头也不错了。可是当时的人在匆忙的当中，客店是没有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世人抵抗神到这个地步，世人抵抗神到的地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看的记号。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人一直到如今都抵抗神，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看的记号。啊，不仅是如此，我们就忽然听到了一首来自天上的诗歌，这个诗歌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神；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曾经有人说一句话，这个是第一个圣诞节的诗班，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整体的诗班有献过诗。那今天呢，我们的诗班的代表呢，我们的弟兄有独唱献诗，啊，圣诞节我们应该有诗班的献诗，可是第一个圣诞节的诗班呢，是从天上来的哈，不是地下的诗班，是天上的诗班。说天上的诗班来到地下来献诗，为的是什么？因为天上的君王要来在地上来拯救，诗班来到地上来献赞美诗，因为天上的君王要来在地上要来拯救。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卫所说的。大卫不仅是牧羊人，不仅是个战士，不仅是个君王，大卫一生中他写的诗歌无数啊。 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曾经说过这句话，说：神啊，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要以得救的乐歌，你要四面环绕我。这个就是这个诗班要唱的诗，不仅是荣光照耀了这群牧羊人，他还把诗歌呢要照笼罩着这群牧羊人。这个诗歌的题材大致就是说，荣耀要什么？归给神。荣耀不要归给你，不要归给我，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平安呢，要归给人，归于那些神所喜悦的人。这个也是平安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哈。这几天是不是前天我们常常听到枪杀都觉得很遥远哈。前几天就在我们温斯顿塞勒枪杀越来越近哈。就前几天就在温斯顿塞勒有一个好像同事不满意哈，就拿枪去把啪一个打死，把另外一个人打受伤，也把一个警察好像打受伤。这个世界缺乏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可是却没有平安。可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天使给人的第一句当然说不要怕，然后呢，就是说平安要归于人，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平安，所以天使说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可是主耶稣离开世上之前，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之前，他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啊，不要忧愁啊，不要害怕，我要把一个平安留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界所赐给你的。世界所赐给你的有来有去，可是主耶稣要赐给他们的平安呢，是永远存在，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夺去的，不会因为物质缺乏所夺去的，不会因为你外面的遭遇所夺去的。因为他说什么？我要在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可是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平安的诗歌呢，是我们在圣诞节所要唱的。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要结束，就是要有一个道路。我们听到了这个救恩的信息，我们看到地上这个记号，那我们又了解我们最需要的是平安，之后呢，我们要传出一个得救的道路。你的路怎么走，反映出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有的人路是歪歪曲曲的，他的生命就是歪歪曲曲的。有人的路是直直的走，就直直的，他生命就直直的。有人一生呢，都是向上的，都走向上的路。有人呢，一生就是走下坡的路，越走越下坡。有人是路是往前直走的，他把目标定在前面。有的人路呢，每天都倒退的，英文叫 backslide， 每天都倒退的。你的路呢，怎么走，反映出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的路怎么走？你的路，因为你有没有接受了天上来这个信息？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是这么的卑微的个记号，我们人心中这种刚硬的程度？那你有没有渴慕耶稣要赐给你这个属天来的平安？你的路就反映出这些。那我相信呢，这个是圣诞节，神要借着他这个信息，首先给了这一群被这个世界所看不起的这群牧羊人， 我上个礼拜曾经说过，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牧羊人的话不值钱，牧羊人不能在法庭做公证人，因为他的话没有人相信，是这个社会中最卑微的人。可是这个荣耀神的福音呢，却给最卑微的人，因为只有最卑微的人才有机会接受，高傲的人心中太自满了，没有办法接受。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圣诞节，在2019年圣诞节的前夕呢，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第一个圣诞节，想想这一位荣耀的救主，舍弃了天上的尊贵跟富足，贫贫穷穷的来到了他所创造的世界，来到了他的地方，让你我能够享受平安。我就不知道你们都愿不愿意接受，愿意接受的，你愿意今天有还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如果今天愿意接受的耶稣基督的，就在今天，你如果在众人面前不好意思，牧师等一下就在前面，你就来问我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我就为你祷告。牧师在这教会这么多年，我很少公开的呼召，那我相信呢，神的话呢是大有能力，在他的时候，就在今天，要把救恩赐给你，就像他当日赐给了我们这群基督徒一样。希望你不要把错失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圣诞节。虽然离我们已经2100多年了，可是这个故事仍然在我们今天有功效，因为你2000多年前来要救这群人，你今天仍然要救我们。求主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来跟随你一生一世，爱你到底。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